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3月12日，四旬期第三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为圣座人员带领今年四旬期第二次默想，默想的主题是我们应与基督建立个人关系。世界主教会议非洲大会落幕，体尝非洲主内大家庭的温情。基督教教义司铎会致力于要理教导的传教使命和爱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于3月11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带领圣座人员进行今年四旬期的第二次默想，谈论了圣保禄宗徒敦促我们与基督建立个人关系，以及平信徒在教会福传使命上扮演重要角色。教宗方济各亲自出席这次默想活动，坎塔拉梅萨枢机首先引用了圣保禄宗徒的话，他们虽然认识的天主，却没有以他为天主而予以光荣或感谢。枢机解释道，圣保禄这番话的意思是，最大的罪莫过于拒绝光荣天主，感谢天主。对我们来说，这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不光荣天主，不感谢天主，为我们似乎不是件罪大恶极的事。为了了解圣保禄这番话的深意，我们需要明白背后暗藏着什么。拒绝承认天主是天主，不给天主他应得的重视，这就是忽视天主。忽视并不意味着不知道他存在，而是在行为举止上当作它不存在。那么圣保禄这番话为今天的我们有何重要性呢？教宗府讲道神师指出，借着强调耶稣基督带来的救赎，圣保禄邀请我们建立与耶稣的个人关系。天主教徒有时难以接受这观念，倾向于从教义、圣事和教会学的角度来探讨与基督的关系。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天主教的灵修与牧灵工作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任何有关与天主的个人关系的说法，然而这种态度完全是受到误导的后果。书记强调，有鉴于信仰今天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更应该优先从个人关系的层面来认识信仰，因为信仰必须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坎塔拉梅萨枢机于是邀请众人省思如何在他人心中燃起对耶稣基督的爱火。枢机说，在我人生所知的大部分案例中，认识某个体验过这份恩宠的人，参加过某个聚会，聆听某个见证，这一切有助于人们认识基督，进而促成生命的改变。为此，平信徒的角色格外重要，因为平信徒更加融入那些经常发生上述情况的生活架构里。平信徒要是发现到认识生活的耶稣的意义， 就会渴望与他人分享这个发现。因此，平信徒应当成为教会的主要福传者。世界主教会大周阶段非洲大会于3月2日至6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召开，探讨在非洲的教会优先关注的议题。与会代表艾斯德尔修女邀请与会者不要只为自己着想，却要心怀在非洲的主内大家庭。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协会主席安邦各书记以及世界主教会第16届常规会议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都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关于在非洲的教会优先关注的议题，与会代表艾斯德尔修女强调了互相聆听并听从圣神的重要性，指出优先关注的议题是最重要的事，而非所有的事。因此，大会的任务之一是要进行灵性分辨，从15个工作小组的15个讨论议题中选出优先关注的几个。经过了长时间的聆听以及15个工作小组的会诊报告，与会者为非洲教会指出的优先关注议题包括家庭牧灵工作、交际与离婚、婚姻触礁、再婚和单亲的家庭，再者是非洲的文化价值观，尊重非洲的团体文化，其中的关键要点是共同负责任及辅助原则，另一个重点是对抗天然资源被滥开发的现象，该大洲经常因此爆发战争和社会冲突。此外，推广礼仪改革，培育天主子民，提升包容性的观念，以及促进妇女、青年和所有感到被排斥的天主子民融入教会团体，也是公认的重要议题。在闭幕之际，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总发言人霍勒里希书记对大会的精神表示赞赏，他说，我要为这个美妙的聆听时刻感谢天主和你们，我全心感谢你们在此谈论和探讨的一切。事实上，重要的是众议精神、共荣、参与和使命。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主教团协会主席安邦各书记在闭幕式上表示，这是第一场大会，是更新非洲教会的时机，这不仅是研究的时机，也是活出众议精神的时机，这是体尝到在非洲的主内大家庭的温情的时机，是在攸关非洲的棘手问题上互相聆听听从圣神的时机，这是一场同道歇行的大会，以互相更新我们在非洲这里的使命。世界主教会议大周阶段的非洲大会最后在感恩祭中落下帷幕。信仰通讯社消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曾经这样说，传统意味着守护火种而不是崇拜灰烬。近来教宗方济各也经常引用这一令人回味的名言，而基督教教义司铎会的历史也以其特有的方式验证了这一点。埃米里亚诺·西诺波利制作的视频采访中鲜明地全面揭示了这一历史。为了守护基督信仰生活的火种世世代代地传播下去，天主教会将药理视为最常规的工具，鲜明地阐述宗教信仰的内容。长达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通过最常用的药理这一工具，教会帮助大大小小圣人和罪人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恩宠生活中的事物，恩宠和罪恶、救赎和灭亡、爱德和肉体与精神的慈悲。面对当前的现实，为了灵魂的益处， 反复重申，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再次成为一种最崇高的爱的行动。现在，正如教宗方济各不断强调的，看到这么多的孩子，至今还都不会画十字圣号，我很难过。另一方面，那些继续叫嚣不再需要药力，药力不符合时代需求的人，似乎才是越来越过时，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落伍的老生常谈了。恰恰是现在，事实上历来如此，并将一直这样，人们始终如一地在信仰中前行，且永远是一名初学者，正如无数圣人圣女们用他们的生命所见证的。接受采访时，曾参与1992年发行的首版天主教要例编纂工作组的维也纳奥地利总主教区总主教顺伯恩书记总是说，要例更像是孩子从母亲那里学会说话，他学会了这些词汇，而这些词汇是他所发现的事物的名称，这一切都是一种惊喜，一种新奇。法国伟大哲学家艾蒂安·基尔森说过，他的信仰生活所需的一切都是在药理中找到的。诗人查尔斯·佩吉也反复表示，他的信仰都在奥尔良教区的药理讲座中，他家乡堂区的药理就是小孩子们的药理。药理永远不能成为自以为是和骄傲的理由，相反，他表明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永远是初学者。就药理而言，孩子和老师始终都在同一水平，在信仰奥秘面前，所有人都是小孩子。药理本身教导我们，教义本身并不能拯救，拯救灵魂的不是教义本身。在那些用基督徒之心教授药理的人中，永远不能假装教义的公式可以包含或者全面揭示其所阐明的现实。圣托马斯在神学大全中明确指出，信仰不仅局限于口头上说的，而是现实。信仰的行为并不止于对所信的阐述，而是在体验所信对象的感受中。很简单，基督信仰的心意也是通过普普通通的生活过程来传播的，通过正常的新闻传播机制，也就是孩子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得到的答案来传播的。每一名药理教员都被要求尽可能的清楚地阐述真理，同时他承认且证明听众心中和头脑中接受这些真理并不取决于他。宗徒大事录中总是圣神为所宣讲的话和倾听的话语开启心灵的大门。要理使徒们所经历的传教风险贯穿了基督教教义思夺会的整个历史。在殉道者鲜血的浇灌下，基督教教义思夺会会士们的灵修经验在历史中继续着。1975年4月27日，深受塞萨尔德巴斯独特药理风格震撼的教宗保罗六世将塞萨尔神父列为真福，并向教会宣告他是教会药理员的楷模。今天，基督教教义思夺会遍布法国、意大利、巴西、印度和布隆迪，他们呼吁信众响应修会倡导的口号之一，每天我们的一切都要药理化。时至今日，真佛塞萨尔神父的传人们活跃在世界各地，分享者让所有人都能获得通俗易懂的药理这一愿望，使所有人都能以最简单的方式与上主相遇。他们的目标继续是修会座右铭所倡导的，在药理中光荣天主。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四旬期第三主日，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四章五到十五节、十九到二十六节、三十九到四十二节。那时候，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西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的儿子若瑟的庄园，在那里有雅各伯泉。耶稣因行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泉水旁。那时大约是第六个时辰，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向她说：“请给我点水喝。”那时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耶稣回答他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那妇人问说：“先生，你连汲水器也没有，而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那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妇人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妇人向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墨西亚要来，他一来必会告诉我们一切。”耶稣向他说：“同你谈话的我就是。”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了耶稣，这样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前，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信从了他。他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 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首先，我在主前收敛心神，就像他在雅各伯井旁休息一样。耶稣是我们的水井，我们的泉源，其他一切生活的泉源、信息和人生幸福的泉源，我都通通的予以放弃，让天主做我唯一的幸福之源。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来站着，用片刻的时间把自己投身于天主的临在之中，并看看天主是如何在加强我的信仰，就像他曾经为了撒玛利亚妇人的信仰而努力奋斗的一样。我用一个姿势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畏之情，我祈求天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尊威。那时候，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西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若瑟的庄田，在那里有雅各伯泉水。以色列的这一片地方，自从被亚述人强占，掳走本地经营人士之后，就变成了各民族融合的一个地区，充军之后彻底从犹太民族中分裂出来。一个犹太人踏入这块地方，就像一个异教徒踏入圣地一样。耶稣不愿意受人所制定的界限束缚，当犹太人认为耶稣并不比撒玛利亚人好的时候，耶稣却并不因此而认为撒玛利亚就那么坏而放弃拯救。这正是耶稣爱情的典型表现。耶稣的爱情超越我们为反对他而设立的界限。耶稣因心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水泉旁，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那时大约是中午12点左右，天最热的时候，井和井房可以给人提供一个凉爽的阴凉之所。耶稣因心路疲倦了，但从精神的角度讲，耶稣的疲倦不是指一般的劳累疲倦，而是另有所指，即超越人承受力的一种虚弱无力。苦难，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汲水，耶稣向她说，请给我点水喝。耶稣颠倒了关系，在这里他表现的好像是一个有需要且求人施舍点水给他喝的人，可是从天主的视角来看，他却是来给我们解渴的。那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然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耶稣回答他说，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真正的实际情况与外在的表现正好相反。口渴的耶稣能给人水喝，而给水的妇人却口渴难忍。在我们和耶稣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口渴了就寻找一般的水解渴，只有当我们放弃在别处寻找解除口渴的途径，耶稣才会解除我们的口渴。就是针对这一点，耶稣才展开了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天主所给的恩赐就是耶稣，我们要习惯从耶稣的视角 来判断一切事物，就像这片福音中的水井、疲倦、口渴、水、时间和食物等。从它而来的光照给这些事物赋予了一个深的意义。妇人说，我知道墨西亚要来，他一来了会告诉我们一切。耶稣向他说，同你谈话的我就是。耶稣对那妇人说，然而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身以真理朝拜父。时候已经到了，因为耶稣跟这妇人说话的声音与在司审判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是同一个声音。从此以后，在辩论哪一个圣地是真正的圣地就毫无意义了，因为真正的独一无二的圣地就站在这位妇女面前。但这个妇人却千方百计试图从这个论题中摆脱出来，她把谈话的主题切换到更高的层面，更遥远的未来，即总有一天会来的墨西亚身上。他来会澄清这一切的。耶稣却回答他说，不必要等到那一天，墨西亚就站在你面前，同你谈话的我就是。在他的人性上，耶稣用旧约天主的名字称呼自己，我就是。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从了耶稣，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信从了他。他们向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为了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因为他说我是，这是天主的忠信在人身上的完美启示。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是因为这妇人所报道的奇迹而信耶稣，而是基于耶稣的权威。所以我们也不要相信人的权威，而要相信天主的全能。这权力在宣讲天主的圣言中和我们讲话，因为天主亲自在耶稣基督内，在门徒们身上讲话，他通过周围的人和我们接近，虽然如此，却丝毫也不损害他的天主性。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和耶稣展开对话，对话将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直接，就如同当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伯井旁和耶稣对话一样，我也可以用那妇人的请求祈求耶稣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口渴。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